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一个礼拜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六章，在读第六章之前，我们先回顾一下第五章快结束的时候，当耶稣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，结果就有文士和法利赛人来挑战耶稣，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经常进食，为什么耶稣和他的门徒又吃又喝？针对这个问题，耶稣用了一个比喻，说没有人会把新衣服撕一块下来补在旧衣服上，如果这么做，新衣服也撕破了，而补上去的旧衣服也不相称。记得这是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讲的话。类似的情形也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九章，在九章十四节那边记载的是约翰的门徒，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，虽然是一样的问题，他们也问说，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进食，你和你的门徒却又吃又喝？而在那个地方，耶稣用类似的比喻，可是不一样。我们读经要细。十六节，九章十六节说，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的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。对约翰的门徒是说新布补旧衣服，因为施洗约翰的执事是为了引荐耶稣。当耶稣一开始进他的执事的时候，约翰的门徒应该就放弃了他们本来的职分，应该就加入耶稣基督的团队，因为他那边给的是新衣服。如果你只是拿一些新布去补他们的旧衣服，结果呢，会把旧衣服扯坏。而在路加福音，耶稣是对法利赛人讲的，法利赛人是坚持一些旧的传统的做法，他们有的是旧衣服，而耶稣和他门徒在一起，借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，就是那一件新衣服。为什么要讲这些呢？因为第六章一开始是接续第五章的，法利赛人的行程基本上是在两约之间，马加比王朝的时代，当时他们本来意识好的要恢复早期他们尊重摩西的律法，因此他们把罗须律法书找出来一起研究，想要遵守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他们又开始加很多的解释，而这些解释呢是旧约本来没有的，不仅解释，还加了很多他们的规则和传统。就在这背景下，我们来读第六章。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从麦地经过，他的门徒掐了麦穗，用手搓着吃。第二节，有几个法利赛人说，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？我们要稍微细一点，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安息日走路，肚子饿了，经过了麦田，就掐麦穗，用手搓着吃。这有两件事情，第一个是时间的问题，第二个是他们做什么事的问题。肚子饿，经过麦田，掐麦穗搓来吃，到底算不算犯了摩西的律法？这一点他们并没有挑战，他们所挑战的是时间，因为那天正好是安息日，并且他们说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。我们先针对肚子饿了经过麦田能不能掐麦穗来吃这件事情，其实整个摩西律法是神交由摩西颁布的，他完全站在一个尊重生命的原则，肚子饿了经过麦田掐麦穗吃是不犯法的。这记载在生命记23章的24节跟25节这么说，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，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，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。25节，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，可以用手摘穗子，只是不可以用镰刀割取禾架。所以你肚子饿，用手掐麦穗，让你自己能够吃饱，这是合乎摩西律法。摩西是准许人这样做的，因为 站在一个尊重生命的原则，但是你不可以用镰刀割取大量的庄稼，你这样就变成偷窃。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其实他们也认识摩西律法，知道用手掐麦穗是准许的，因此他们挑战的不是做什么事，而是在什么时候做些事。他说在安息日做不可做的事，这就要回到法利赛人了。其实安息日不可做工，这是神命定的，在神创造了人第六天之后，第七天他就安息了，并且告诉人要安息日不可做工。神安息是在第七天，而人是第六天傍晚的时候被造，第七天第一天就是安息。因此神的本意是要人在安息中来过我们的一生。安息日不可做工，这是个原则，在两约之间这些法利赛人慢慢形成了，他们就要开始来解释什么叫做做工。为了解释什么叫做做工，他们就定了39条的什么叫做做工。后来整个法利赛人他们所规定的条文，把整个摩西律法弄成613条，要人家来遵守。那在这里面呢，就有一条收割叫做做工，打鼓也叫做做工。然后对着这些条文之中，他们又加了一些规则，成为他们的传统。里面呢，就把你掐麦穗搓来吃，也就等于收割。所以就把安息日不可做工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变成了许多的传统条文规则。安息日不可做工，一个简单的神的命定，变成许许多多的条文，很多事都不能做。如果你今天到以色列去，住在旅馆里面，安息日有安息日专用的电梯，它每一层都先帮你按好了，因为你不能去按你要哪一层楼，因为那个也被定为是做工。针对他们这样的挑战，第三节耶稣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？耶稣对法利赛人讲话从来都不客气，他把他们带回神设立这些遗文律法的本意。神非常尊重生命，当人肚子饿了，经过邻舍的麦田掐麦穗吃是可以的。而安息日呢，神的主要目的是要人安息。大卫吃陈设饼是在撒母耳记上21章，大卫开始逃难的时候，逃到了罗伯城，他和跟随的人都肚子饿了，他们就去见当时的祭司，问有什么可吃的。当时祭司也很穷，没有东西可以吃，只有从陈设饼那边撤下来的。本来遗文的律法只有祭司才可以吃这些陈设饼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不是祭司，这些都记载在撒母耳记上。接着第四节，他怎么进了神的殿，拿陈设饼吃，又给跟从的人吃，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。他意思就对这些法利赛人说，大卫肚子饿了，吃了只有祭司可以吃的饼，这些事神都容许，更何况安息日的条例根本不是摩西本来的律法，而是你们这些法利赛人硬加进去很多的解释，很多的传统，很多的规条。安息日是神爱人为人定的定命，你要能够安息。当一个人肚子饿了，他怎能安息呢？第五节又对他们说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这一节其实非常重要，耶稣等于在对这些法利赛人宣告，我就是安息日的主。所有旧约遗文的律法，什么东西可以吃，什么东西不可以吃，安息日什么东西不可以做，所有这些遗文的律法到了我来了就全部结束了，因为呢，我是安息日的主。其实他引用大卫的例子是有很深的含义的，因为大卫当时还在逃难，而当时大卫是从士师时代进入君王时代一个主要的人物，借着大卫的出来带来一个全新的时代。 从祭司时代转移到君王时代。等于耶稣也在对这些法利赛人说，你们知不知道人子来了，时代转移了，旧约里面所有遗文的律法到我这里全部停止了。因为遗文的律法都是人子的预表，他们不过是影子，当弥赛亚人子真正来的时候，这些律法就已经应验了，不需要再遵守了。而另外一面，关于道德的律法反而加强了。就这五章快结束时耶稣所讲的比喻，他也等于在对于这些法利赛人说，你们为什么还固守着你们那件旧衣服？你们知不知道时代已经转变了，新时代来了，跟随耶稣的人，他的门徒们，包括我们后世的这些基督徒，得救的时候就穿上耶稣所赐的那件义袍，耶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在神面前被神接受，能够在神面前蒙恩典，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在我们接受你，你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，这全新的生命要带下一个全新的生活，帮助我们一直活在这生命的原则里，也帮助我们越过各样的规条律法，能够在生命的信仰中每天跟随你的带领，享受每天的恩典。祝福我今天的生活满了在生命中的享受，在生命中的成长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